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咱们今天啊要读传道书的最后一章。当传道书结束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生命当中可能你觉得最难懂的一段经文，你终于全然的已经读过一遍了。正儿特别的希望借着小水滴乐乐他和他朋友们的生命历程，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及早的就思想生命的意义、目标、价值还有方向，我们该如何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懂得在年少的时候，在生命初期开端的时候就拥有一颗智慧的心，以至于我们因着敬畏耶和华就走上了一个智慧的人生。这是真儿为您所献上的祷告。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传道书的最后一章。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深地知道，如果离了您，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悖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绝望的，因为离开你之后，我们就已经活在罪中，死在罪中。但是你却因为亘古不变的慈爱救拔了我们，使我们重新有活着的目标和盼望，重新有活着的意义。求天父帮助我们，无论老少都能够有一颗敬畏你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随着黄河之水的一路狂奔，气候也越来越暖和了，太阳的温度越发的强烈。而当温度极强的时候，水滴乐乐就会狂吸一口沙尘，让自己坠入水中。凉爽时呢，它又吐出一部分的泥沙，浮在水面上看风景。水草相连，水天一色，大片大片的芦苇高高低低，像鸟尾巴一样，十分的漂亮。还有许多的水鸟，真美啊，有白鹤，有白尾的海雕、金雕、丹顶鹤、白头鹤，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鸟类。它们有时会浮于水面，有时又会惊鸿而起。有的鸟眼睛大大的，洁白无瑕，有的鸟眼睛小小的，五颜六色，真是美不胜收，看得小水滴乐乐叹为观止。泥沙也随着河水所流之地越来越多了，乐乐不再害怕泥沙，因为他发现有这些泥沙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实在是可以调节自己作为一个小水滴的温度。好多时候虽然孤单，虽然没有了小优和大全的陪伴，但是乐乐却发现了身边各种各样事物的好处和特别的地方，让他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坚强、更勇敢，也更乐观了。他心里面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盼望， 他甚至觉得快到家了，但是这种感受他从来没有与人分享过。有一天晚上，他刚刚睡醒一觉，忽然听见有个声音问道：小水滴你好啊，你终于醒了，谢谢你裹着我，没有让我跌入河底。
我裹着你什么情况？
乐乐一脸茫然，只见一根头大大的草顶着一个大白帽子，帽子像极了一朵一朵的小星星，斜斜的正插在乐乐的身体里。
你是谁呀？为什么会插在我身体里？
乐乐紧张地问道。
哦，你好，我是小普，你叫我小普吧。我其实是一朵蒲公英，我被折断了，现在被抛在河水里。其实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打扰您的，正好是因为你刚刚用你的身体护住了我的颈，所以我刚刚才没有立刻枯干了。我要谢谢你。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现在要去哪儿呢，小普？我可以送你一段，我可以一直护住你的颈，这样你就不会枯干了。
哦，好，谢谢你啊，乐乐，你真是一个好人。我呢，其实现在无论你再护住我多久，我都已经很快就要到了我的生命的旅程最后了，我很快就要飞回天际，到造物主那里去报道了，你也帮不了我了。没关系的，我其实就是等待着最后的那一股大风，他会带我去的。
哦，真的吗？你不要走呀，我可以帮助你的，我会继续尽量的让你活下来的。也许你可以飞起来，然后再一次种在泥土里，都说不定呢，对吗？你千万别说什么泄气话好吗？
哦，不是的，乐乐，没关系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旅程，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其实我早就想回到造物主那儿了。你别担心我啊。
乐乐这时不再说话了，虽然他安静下来，但是心里却说不出来的难过，因为他知道小普所说的那生命的最后的旅程意味着他再也看不到小普了。可是他也知道，也许有一天大家都回到造物主那里，也许还能够见到所有的朋友呢。
小普，你相信有永远吗？
当然了，乐乐，绝对是有永远的。我相信在那个永远的世界，我们就永远不需要分开了。
是吗？是啊，如果没有永远的话，我也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就失去意义了。
不管怎样，我会期待在永远里面见到你的，小普，你别害怕，我会陪伴你的。
我不害怕，谢谢乐乐，你也不要害怕，你的时间还没有到，等着啊，我呢就先去那里等你咯。
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生命当中经历过生死离别吗？和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中很亲的亲人，有些时候我们很难解释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联系。好多的人以为人一死就如同灯灭，再也没有任何身后的事了。有些人又以为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再一次的转世轮回来到这个世上，所有这些都是人自己编造出来对自己的安慰。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是在于，因为我们是永恒的创造主所创造的，所以虽然地上的生命会结束，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不死的，这个灵魂将会归入到造物主那里。可是如果我们在地上并没有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并没有接受他对我们的拯救和给我们的恩典，那人死之后所要面临的就是永远的审判，这是永远的黑暗与造物主永远的隔绝，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知道接受他的恩典，并且完全的顺服在他的心意当中， 那我们的死亡只不过是如同跨过一道门槛，能够进入到真正的永恒之地，在那里再也没有孤单，再也没有绝望，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分离，也再没有疾病和死亡了。特别的鼓励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因为相信永恒而努力地过好今生，特别的珍惜好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主而活。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知道生命是宝贵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能够努力地为主而活，让我们放下这世上所有不值得我们追求的，乃是单单地追求您的旨意成就。愿你使我们成为高尚的、美好的、圣洁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传道书》的第十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传道书》的中心主题是什么？第二，我们究竟该怎么过人生才不算虚空？这两道的讨论题目呢，在明天我们的《传道书》总结当中，正儿会继续的鼓励我们全家人来好好的讨论它，把这个问题讨论透了，也许我们就更深的能够明白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了。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传道书的总结，正儿在喜乐灵城等着您，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那最近呢，我们一直都聊这个话题，就是青橄榄树的生命，我们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女儿。在最近呢，我们在聊6到9岁的女孩该怎么养。在前面几课呢，正儿跟您分享了她们的生理的变化，身体上的、心智上的变化。那今天呢，正儿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教养的原则和重点是什么，特别是在孩子们的灵性的考量上面，我们该注意哪一些。好，另外呢，非常重要的这段时期我们教养的原则就是价值观和品格的培养。那6到9岁的孩子，他们需要明白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提过，女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自我价值、自我定位，然后自我形象不清楚。他们通常呢都是希望从别人的眼光，从这个世界的眼光去看待、去认识自己、去评价自己。所以女孩子会特别的注重自己的长相啊、身材啊，或者是外在的一些表现，他们也会从人际关系当中去寻找自己的定位。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在这段时间让他们从小就学会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他们。当然我们就需要每一天耳提面命的让他们知道说，宝贝，你是一个公主，你是上帝眼中的娇儿，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你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尊贵，千万不要允许任何人来践踏你的这一份尊贵。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些话语每天说都不足为过，因为真的是多多益善，要让他们每一次从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话语当中看到并且肯定并且相信他们自己的价值。好多的弟兄姐妹说，正儿老师，你是在洗脑吗？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不是在洗脑，而是在为他们营造城墙，让他们不至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撒旦的谎言、被社会的谎言所欺骗，也不会被他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罪性所自欺。 因此我们就是在层层裹裹的用神的话语去包装他们，去武装他们，去保护他们。我觉得保护女孩子怎么保护都不为过。我常常在思想，如果我们的女儿就如同雅各书当中所说的，他们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只有一天当他们成熟了，他们的香气四溢的时候，才会允许神所预备好的那一位来采摘他们的果实。千万不要让他们还未成熟的时候就被别人践踏了。所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女儿们，怎么保护呢？不是把她们锁在家里面，像以前传统的女性一样的锁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所说的保护是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是用爱把她保护起来，是用真理把她们武装起来，让她们成长的过程像一个精兵一样的，像一个勇士一样的，可以去面对那些世界恶者还有他们自己的罪性所带给他们的欺骗。那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讲的，每一天在言语上面对他们的肯定、欣赏、爱护。同时我们的言语是有限的，要不断地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价值。因此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家庭的亲子的灵修，对于这段时期的孩子是最美好的一个互动。不要单单只是把我们的时间去敦促他们完成学业，敦促他们拉琴，敦促他们去做那些其实对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实际意义和影响的东西。一定要专注在灵性的栽培上面，我们要教导他们去面对自己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每一天带他们读神的话语，甚至可以用小小培训门徒的方法来一天一节经文的去跟他们解释，然后陪伴他们。那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哎，因为他们进入学校了，然后学龄了，突然之间就发现好多好多身上的坏毛病就开始表现出来，比如说撒谎啊，偷盗啊，然后言语不洁啊，然后甚至他们可能做假见证陷害人。他们常常会因为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就污蔑其他的同学，那同样的他们可能也会遭到有这样的攻击和伤害，在他们的朋友和环境圈当中，你就会发现，哎呀，这段时间孩子在情绪和人际关系上面呢，需要我们去协助他们去处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要特别看重他们品格的培养。这个品格的培养呢，我们就需要加入管教的原则。如果在六岁之前，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身体还在发育，还很幼小，是婴幼儿的状态，我们舍不得。但是六到九岁的孩童呢，他们能够清楚地认知管教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管教，然后管教的好处在哪里。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的确需要有对他们的行为还有对他们的罪做一些适当的管教。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关于这个呢，当然真儿不是鼓励你随意动怒然后抄起家法来，就为了我们自己平绪我们自己的心境而去责打孩子，而是说在我们的理智和情感以及情绪都健康平稳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在孩子们懂得的情况底下对他们进行管教。那真儿自己的家呢，我们是针对孩子们以下的这些问题，会一定是需要有家法的管教的。撒谎、偷盗，或者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做假见证陷害人呢，他不一定是用这个撒谎的形式，而是说呢，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罪性，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他人，这也是属于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这一个范畴。因此像这样的罪，我们就会直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一定会很清楚地列出来， 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的墙上有一个管教的一个名物，比如说做错了什么事情，有几个板子，我们就会把家法的几个板子放在上面，是很清楚的，就好像价目表一样的哈，让他们知道说你现在这么做承受这个家法是我们早早就定好的家规，不是爸爸妈妈出于怒气要管教你，随便抽几个皮鞭或者是拿起一个竹条就要管教你，而是每一次在管教之前我们会说，你现在先安静到你的房间，然后等到你想清楚了出来跟我说你错在哪里，然后当你亲口承认说我错在什么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你觉得你的这个行为应当被管教吗？他们就会说应当被管教。那应当管教多少呢？他们就会自己对照的那个家法表会告诉我说，这件事情我应当被家法责罚打手心五下。那我就会问他说，那你看你现在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不是第一次就跟我认错，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犯了好多其他的错误，你觉得现在五下够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知道说，如果他因为自己一次犯罪然后又隐瞒，然后又责怪他人，甚至撒谎去伪装去陷害的话呢，就罪上加罪，就会有更多更多。那有一次呢，我记得当时我的女儿她是由于本来是偷偷的吃糖这件事情，本来呢因为吃糖如果她知道早早的来跟我悔改，我们其实我是可以不用打手心的，但是当我发现了她床底下有糖纸，我就去问说是谁偷吃了糖，因为床底下有糖纸，结果在这个时候她却顾左右而言其他的说，哦，我不知道啊，一定是他们谁谁谁吃了以后扔在我的床底下的。那这件事情就奇怪了，对吧？因为家里只有这三个孩子，小的那个呢自己还分不清楚，然后要怎么方法才能够，根本不知道糖放在哪儿的时候，那大呢就更加的是了，如果他吃了糖为什么要把糖纸丢在他自己妹妹的这个床底下呢？于是在审问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加码了，最后当这个罪证确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的时候，就问他说，你看你由于这件事情不诚实，然后导致又接续下来犯了什么。所以就在这一个谈话的过程当中，让他更加的清楚为什么他下面将来要接受的这个管教是他该得的。而当然最后我们发现说，哦，他可能打手心要最后打到九下十下哈，在打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孩子已经认知到自己的错误，而且他也愿意接受管教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减半地去处理，比如说可能本来要打十下的，我打到第五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后面的五下是恩典，我们不责罚你了，原谅你，因为知道你已经悔改了，就让他早早的品尝恩典的意思，就是他本来该受的责罚把他除去了，然后也不再继续的让他承受他本来应当承受的这一个恶果。而且每一次管教完之后，我们都带他们一起进行祷告。但是珍儿也必须承认，不是说我的三个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每一次我们都可以这么冷静的这样的处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这样处理，但是有些时候遇到他们非常恶劣的态度，然后非常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也有真的气到头发爆炸然后整个人抓狂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时候在情绪上面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情绪犯错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通常在整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也会向我的孩子去认错，然后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宽恕。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彼此互动彼此支持的过程，也让我们的成长，我们和我们儿女的成长是同步进行的。因此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个品格的养成，除了我们适当的管教合神心意的管教之外，更重要的是做父母亲我们的榜样，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悔改，一起成长，一次一次的 被主用他的话语来炼净、来洁净、来滋养，以至于全家人呢都没有任何人是停止不愿意成长，也没有任何人是一个完美的不需要耶稣的人。好，今天的家长学堂就是这样，在下次的课程当中，正儿要来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怎么样带领6到9岁的女儿继续在他们这个宝贵的生命阶段去营造他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我原本是一颗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身体。主耶稣，我爱你，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主耶稣，我爱你，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全世界神的儿女高声赞美，哈利路亚，以马内利。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